跟住是读经的时间，今天的经文记载在《路加福音》两处地方。第一段是在《路加福音》十二章十三至十五节，第二段是在《路加福音》十九章一至十节。请听会诵，司会诵读《路加福音》十二章十三至十五节。人群中有一个人对耶稣说：老师，请你吩咐我的兄弟和我分家产。耶稣对他说：你这个人，谁立我作你们的判官，或给你们分家产的呢？于是他对他们说：你们要谨慎自守，躲避一切的贪心，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于家道丰富。第二处是在路加福音十九章一至十节。耶稣进了耶利哥，要从那里经过，有一个人名叫撒该，作税吏长，是个财主。他要看看耶稣是怎样的人，只因人多，他的身材又矮，所以看不见。于是他跑到前头，爬上桑树，要看耶稣，因为耶稣要从那里经过。耶稣到了那里，抬头一看，对他说：撒该，快下来，今天我必须住在你家里。他就急忙下来，欢欢喜喜地接待耶稣。众人看见，都私下议论说：他竟然到罪人家里去住宿。撒该站着对主说：主啊，我所有的一半给穷人，我若勒索了谁，就还他四倍。耶稣对他说：今天救恩到了这家，因为他也是阿伯拉罕的子孙。人子来是要寻找和拯救失丧的人。我们今天很开心有陈恒田牧师在我们当中证道。其实陈牧师几个月前已经跟我们一起了，陈师母都来了一段时间，而且在妇女会聚会的。我们将时间交给陈牧师，由陈牧师介绍他自己多一点。
各位弟兄姊妹早晨，可能大家見到我咧都會覺得有點奇怪啊，這個人有啲面善啊。咁其實我喺好感恩啊，神帶領我嚟到宣信堂崇拜都有三個月嘅時間。咁啊，我太太嚟咗一年又多啦，咁可能咧我太太 Queenie 啊，咁可能你哋會認識佢多一啲。我大家唔好叫我陳牧師啦嚇，叫我英文名 Norman 好啦嚇。咁啊。我是一個退而不休的牧師，情況有點特殊。如果大家想了解多一點，那稍後崇拜完了我們吃飯可以慢慢談。好多謝尹牧師今早邀請我來跟大家分享神的信息，也都特別要感謝尹牧師安排我今天這個這麼好的日子來講道。今天是一個很好講道的日子，因為昨晚大家都睡多了一個小時，無論我講得幾悶都好，你們都不會睡覺的。今天跟大家分享的題目是難得見主面。多謝文弟兄幫我們讀了剛才的兩段的經文。相信這裡兩個故事大家都很熟悉，曾經聽過很多次的了。今天我將它放在一起比較一下的時候，我們發覺有一個特別的信息出來。我們發現兩個故事有一些共通點，兩個故事都是只有在路加福音出現，其他三卷福音書都沒有記載。更加重要的就是兩個故事裡面都有一個人，他們千辛萬苦的來找耶穌，很希望見到耶穌的面，終於有幸見到主的面了。所以今早我的題目就是難得見主面。不過另外我們都會發現兩個故事有不同的地方，看到耶穌對這兩個人的反應比他們的評語是極端相反的。所以今早我們就要來思考一下 二千年后对我们有什么启示呢？不如我们先祷告来到主面前好吗？主耶稣，我们感谢你，二千年前你披上肉身来到人世间，出生在一个谦卑卑微的家庭，主你三年的传道生涯漂泊无定，无枕无床，更加身无分文。主啊，你尝尽了人世人的厌弃、辱骂、鞭打，最后羞辱痛苦的死在十字架上边，承担了我们的罪债，叫我们得救赎、得自由。主啊，我们感谢你。今天我们要特别纪念是你荣耀的进入耶路撒冷城的一日，知道主你在不久的将来你都会荣耀的再来到人世间作王审判世界。主耶稣，我们高举赞美你，唯独你配得赞美，你都配得教导我们每一个人，教我们人生要如何定位。所以主，求你今天向我们说话，奉主耶稣你的名，阿们。第一个故事呢，里面的记载其实很简单，不过也都是耐人寻味。我们试一下来细心分析一下好吗？在第十二章十三节这里说，有一个人来到耶稣的面前，就跟耶稣说，夫子，请你吩咐我的兄长和我分开家业。他是来求耶稣帮他出头做主，叫哥哥分一份家产给他。我们看看耶稣的回应。耶稣说，你这个人，谁立我作你们的断事官给你们分家业呢？一下好拒绝。为什么拒绝呢？耶稣是不是觉得不关我事，或者我没有资格帮你分家产？用我们现代人的角度来看，的确是的。这些事情应该找律师上法庭嘛。耶稣又不是法律界，可能爱莫能助的了。但是那个时代不同，分家产这些事情，家庭的纠纷，罗马官府未必会受理。民间的诉讼就应该找回民间的乡亲父老来处理，找一些说得是能够服众的人出来主持公道，做个判断，那就 OK 了。那找耶稣行不行？虽然耶稣就不是他们同乡，但是耶稣都是一个全国知名的拉比，一个夫子，人气极高的。如果他肯出面的话，亦都能够服众的，所以耶稣其实都有资格。况且摩西的律法规定，所有的男丁都有权分爸爸的一份家产，长子得双份。看来呢，好像是哥哥一个人独占家产，不肯分给他。他的确呢，需要有个人帮他站出来讨回个公道。因此他就来找耶稣帮这个忙，所以都是一个合情合理的。耶稣可以卖个人情给他，就帮他这个忙，但是当然也可以有权推辞的。耶稣大可以说，我没有时间，甚至说我没有兴趣理你这些事情，那就婉拒了他，算了。不过我们看到奇怪的就是，耶稣很不礼貌的去拒绝这个要求。他说，你这个人，谁立我作你们的断事的官给你们分家业呢？要用广东话去表达呢，可能就说，你这个人啊，做什么要我来管你的家事，帮你分家产呢？明显看见耶稣在一刻有情绪，他不高兴。那我们就要问了， 一個合情合理的請求，為什麼會令耶穌這麼反感呢？背後應該有一些原因。不過呢，我們繼續看下經文下面先。第十五節，耶穌對眾人說，你們要謹慎自守，免去一切的貪心，因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豐盛。就知道耶穌覺得這個人貪心，是追求一些家道豐盛，即是物質豐富的家財。如果大家有聖經的話，可以看見接下來耶穌就更加講了一個無知財主的比喻去形容他。滿以為有物質財富就足夠，完全忽略了神，看不到自己靈魂的缺乏，結果就在永恆裡面失落。所以耶穌給他的評語是無知的人。以前我都讀過這個故事，其實我想不通的，還有點尷尬。耶穌有沒有誤解到這個人？為什麼就憑他一句的請求，就 看得出他這麼貪心呢？這麼無知呢？令他這麼討厭，這麼不禮貌地去回答他，還要踩到一腳，說一個比喻去痛罵他。究竟主耶穌在這裡有沒有 overreact 了？難道耶穌不知道其實全世界的人很多都是這種心態的，追求物質的滿足？主耶穌當然知道了，但是我們都很少見到他這麼扯火的。在今天另一個的故事那段經文裡面，我們看到主耶穌遇到那個稅吏長大貪官撒該，是嗎？他都沒有扯火，都沒有痛罵他。所以在這個故事裡面，我們知道必有內情。我們讀聖經，我們要嘗試融入那個故事裡面去觀察，究竟這個故事的場景是怎樣呢？如果大家有聖經的話，我也想請大家去看看這一章的第一節，是第十二章第一節，告訴他們，原來那時間有幾萬人聚集，甚至彼此踐踏。幾萬人喔，如果大家香港來的朋友，紅磡體育館坐多少人？12,500人。現在說的起碼一兩個紅館那麼多人一起聚集在這裡要聽耶穌講道，甚至呢彼此踐踏。為什麼沒有秩序啊？很簡單，因為那個年代沒有我們今天這些大熒幕抗音喇叭，況且在戶外，你遠些少都聽不到耶穌講什麼，你都看不到他，所以大家都想逼近一點，逼下逼下就逼到沙甸魚那樣，甚至彼此踐踏了。我想請你大家想象一下，一個人他要來到耶穌的面前跟耶穌說話，他要穿過這個的人群，他要怎麼做？可能麻煩謝謝，有沒有人採取？不行喎，可能又要拉又要推，打曬尖咁樣咧，才可以殺出一條血路嚟到耶穌面前。可能嗰陣時已經大汗淋漓啊，好似打完場仗咁樣啦。終於如願以償啊，難得見主面啊，可以同耶穌講幾句説話。咁佢講咩咧？佢唔係問耶穌，我怎樣可以得到永生？亦都不是問我可以做一件什麼事去討神的喜悅。他是要求耶穌幫他拿到父親的家產。喂，你現在不是在茶樓偶然之間撞到耶穌閒談幾句，而是千辛萬苦的才拿到這個機會，還打斷了耶穌的講道，要全部人 停下来听他讲嘢。这个咁黄金的机会，他浪费在一个个人物质的诉求上面，而忽略了永恒属灵的事情，太愚蠢了。原来在这一刻，他人生里面最重要的事就是要得到这份家产。所以主耶稣没有误解这个人，他也没有 overreact。 耶稣的反应的评语是恰当的，大家同不同意啊？这样这个故事给了我们今天现代信徒有什么启示呢？今天神的宝座向他的儿女是敞开的，我们这些蒙恩得救的人可以随时随地来到主耶稣面前向他讲说话。不过现实里面，当我们要跟主见面，其实都有点难的。不是因为主耶稣太忙，而是我们自己生活太忙，是不是？每天我们的时间表里面都挤满了工作、上班、家务、社交、上网、娱乐、照顾小孩子、等等等等。我们要在一个我们这个密麻麻的时间表里面找五分钟、十分钟安静下来祈祷跟主见面，难不难啊？可能就好像这个人一样，要 在我们的时间表找这十分钟，就好像要在人群里面杀出一条血路。难得见主面啊，这么黄金的时间，通常你跟神说什么呢？我知道每个人都会不同的，不过我不希望你是好像以下的咁样。有啲信徒每日祈祷嘅内容就系求神保守、赐平安、看顾我哋家人。尤其是喺呢几年COVID 嘅环境里边，我哋都好明白呢种嘅心情、呢种嘅需要。又或者求神帮我哋解决一啲生活上面嘅难处，替我哋做一啲大小嘅事情。我声明，我并非说不可以为这些日常的生活事情祷告。我想说的就是，我们不应该单单的为这些事情去祷告。无论司徒也好，公徒也好，如果我们一开始就向求神 向神求助，这些我们个人的事情，除此之外我们都好像没什么可以跟神说。这样的话，我们跟经文里面这个故事里面的人有什么分别呢？都是自我中心，求自己的事情却是忽略了神，都是只是关心现世现实里面的事，忽略了永恒属灵的事。我们跟神的关系只是要祂来帮助我们解决困难，让我们好好的生活。我们在黄金时间里面跟神说什么，其实就反映了我们心里面我们看重什么。当我们每每都是这样利用这段黄金时间来祈祷的话，我们试想象一下，神的感觉会是怎样？他会不会厌烦？会不会扯火？会不会说，你这个人，谁立我作你的保姆、工人，给你办事呢？神是愿意听我们在生活上的诉求，但是这个难得见主面的人的故事告诉我们，我们祈祷的内容是反映出我们的心态，我们怎样对待神。所以呢，我们应该呢学习一个较为平衡、较为整全的祈祷内容， 才能够得主的喜悦的。我知道有些弟兄姊妹他们的难处，他们不是拿不出时间出来祈祷，只是不知道可以跟神说些什么。这个会不会是你的情况呢？不如现在让我少少用少少时间呢，去简单介绍一个比较平衡整全的祈祷内容，好吗？一只手，五只手指。其实我们祈祷可以赞美神，我们宣告祂的荣耀、祂的权能，数说祂的属性，祂是公义、圣洁、智慧、独一的真神，用赞美来到神的面前，不单止告诉神祂是谁，最重要的就告诉我自己，我在跟哪一个讲说话。不过我相信赞美这件事是很难的，很多弟兄姊妹都觉得不懂得怎样赞美神，需要我们去开始去操练一下。第二件事可以的，就是我们感谢神，数算神的恩典，祂对我多好，这件事就容易一点。我们感谢神为我们所成就的救恩，亦都数算祂每天如何去关爱、去抚救我们。第三样可以做的就是认罪，想一想我做错了什么事，开口向神承认，更加告诉神我会做些什么事去弥补。第四样就是可以为别人求立，我知道世界上有很多天灾人祸，国家社会很多问题，我身边的弟兄姊妹亲友都有很多需要，我们也特别要留意到在天国里面神的事情里面有什么需要，我们为这些事情祈祷，到最后才为我自己的事情祈祷。例如请你吩咐我的兄长和我分家业，自己生活上的困难我们可以向神求，但是不适宜放在第一位，更加不好我说完这些要求我就没有话跟你说了，收线了，拜拜了。这种是一个极度自我中心的表现，对神极度不敬，难怪主耶稣这么讨厌。所以从第一段经文里面我们学了祈祷的功课，接着下来我们看另外一段的故事，另外一个人，在路加福音第十九章第一节开始。这个故事的主人翁叫做撒该，第二节告诉我们他是一个税吏长，又是一个财主。当时耶稣刚刚经过他的城，因为耶稣的人气就引来很多人出来要去看看耶稣，撒该也不例外，他很好奇要看看耶稣是怎样的人。可惜人太多，他又生得矮，所以看不到。大家又想象一下，撒该叫周围的人，麻烦谢谢，有没有人睬他啊？可能啲人見到佢，撒該啊，更加唔俾你過，死都擋住你。點解啊？因為佢黑人憎啊嘛。佢係一個税吏長，去替羅馬人向自己同胞收税，係做殖民統治者嘅鷹犬。更加上咧，佢恃權就貪污，往往收多人嘅税，中飽私囊，所以就做咗個財主咯。在人群里面他没办法见到耶稣，他就想了一个办法，就是跑到前头爬上一棵桑树，因为知道耶稣必定会从这条路经过。这个举动呢是非比寻常的，在那个时代凡是在社会里面有一些地位的人呢，不会在大庭广众这样 的行为的， 他们连跑都不会跑的，更加何况会 要爬上树呢？所以撒该为了要见到耶稣，他其实付出了一个庞大的尊严代价。好了，他终于如愿以偿了，有幸见到主的面。更加喜出望外的就是，当耶稣来到他那里的时候，就抬头对他说：撒该，快下来，今天我必住在你家里。耶稣停在自己面前，还叫得出自己的名字，没有骂我，反而还主动开口说要来我家吃饭住宿，说真是请都请不到了，这么大的殊荣，所以呢他就急忙下来，欢欢喜喜地接待耶稣。在圣经里面没有记载那一天在饭局里面他们谈了什么事，但是很明显一个事实，就是这一番跟耶稣的交谈呢，就反转了撒该的人生。第八节，撒该对主说：主啊，我把所有的一半给穷人，我若讹诈了谁，就还他四倍。首先，撒该去承认自己是个贪官，一路以来是讹诈人，多收了人的税。第二，他悔改，他愿意做出一些行动去弥补，去证明他是真诚的。你看看，他不是做些门面功夫的，他先把一半的财产分给穷人，另外他骗了人的，他要还四倍。看来呢，他愿意破产的了，他更加愿意去面对每一个被他骗过的人，去赔钱赔罪，很难的。从前他向神向人所犯的罪，从今他要完全悔改，更加的他要修复回所有破坏了的人际关系。所以你看到他得到耶稣一个的肯定，宣告说救恩临到他的家。那我们就要问了，为什么他能够这么迅速、这么决心、这么彻底呢改变呢？我相信答案必定是在于主耶稣跟他说的说话里面。内容我们具体不知道，但是我们很明显看到一个的情况，就是撒该跟之前那个人有一个截然不同的地方。之前那个人他是带着自己的 agenda， 带着自己的诉求来到见主耶稣，但是撒该他完全没有带 agenda， 他只不过是对耶稣的人有兴趣，他想多了解一些这个人。所以可以想象得到，在这个交谈里面应该是主耶稣主导这个话题谈话的内容，而撒该主要就在这里聆听去吸收，才能够令他这么毅然的放弃世上物质的需求的追求，去拥抱永恒的天国。救恩就临到他的家了。所以在这个第二个故事里面告诉我们，跟神见面祈祷的时间，我们应该留一些空间给神去说话，就是安静下来去聆听神要跟我们说什么呢？让圣灵提醒你，可能在某些事上你疏忽了，你干犯了人，或者干犯了神，或者听下神 叫你要多些留意天国在世界上的某种情况， 神某一方某一方面的工作。祈祷本应该就是双向的，是不是？所以我们不应该一味就讲跟神自己讲我们的 agenda， 我们的事情。如果能够好像撒该一样，愿意寻找主的面，又让他主导这个的谈话内容，我相信我们都会跟撒该一样，生命会突破，会转变。我们知道怎样可以做一个讨主喜悦的人。来到这个时间，我想总结一下今天这个题目，难得见主面。我们看到两个难得见主面的人的故事，我就希望学习两个祈祷的功课。从第一个人，我们想到每天我们生活很繁忙，难得见主面，这样当有时间跟神说话祷告的时候，我们就不应该单单的去求神帮助我个人的事情。五只的手指提醒我们祈祷的内容可以有其他的方向，但是当然这个不是一个祈祷的方程式，不是一个formula。第二个故事里面，我们学到我们需要给神机会来跟我们讲说话，就是去安静聆听神。相信这两个功课不是那么容易，大家都需要一段时间慢慢 去学习，但是时间有限，我不能够讲太多。希望大家能够意识得到，原来我们祈祷有这两方面 的需要的时候，我们就从今天起去努力去改进我们的祈祷，更加讨神的喜悦，叫我们祈祷更加有力，更加的甜蜜。所以愿主祝福帮助大家。